请翻开课本第二十三页，我们继续看二十三页的第九行下面。若菩萨次第成就二乘学无学所得自断，是名从假入空，通观具足也。若大品经云，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力故，从干秽地入性地、八人地、见地、离欲地、阿罗汉、辟支佛地，皆行皆入而不取证。好，先到这边。那这里的这个二乘学无学，好，是指这个小乘行人，我们说呢，有学与无学啊。这个修行人如果已经知道，我们说佛法的这个真实的道理，但是呢，在这个世上还要渐修。我们说理须这个顿证，哎，世须渐修。好，这个世上呢，我们还是呢，道理知道之后啊，这个功夫啊，还是需要慢慢慢慢这个。从这个练习啊，才能够啊这个断惑，好，所以呢还在有学，所以称为这边的这个二乘无学有学，好，就是讲这个还没有到阿罗汉的这个地步。那相对于有学，好，无学我们刚刚讲就是指已经证悟佛教的真理，已经说无惑可断了，好，以无可学，好，叫无学。那声闻乘里面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我们说呢，前三果就是叫做有学，好，那第四果这个证得阿罗汉果就称为无学，好，那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说菩萨的次第慧行啊，它是呢具备声闻的初果、二果、三果以及四果的这个观照智慧，好，还有呢辟支佛他十二因缘的这个观照智慧呢，能够断除这个二乘人，这个我们说学大乘的这个所得智，好，这些障碍他就能够把它断除，这个就叫做从假入空观，好，也就是具备了通教入菩萨乘的这个禅智，好，所以在大品经上就说呢，菩萨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啊，用方便力的缘故，好，从干秽地入这个性地、八人地、见地、离欲地、阿罗汉地、辟支佛地，好，虽然同样能够修行、能够进入，但是呢，却能够不取证入涅槃之地，好，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呢，如果能够把这一章，各位这个讲义有带来吗？好，这张讲义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呢。这个天台宗啊，它就分这个讲义上不是有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吗？好，这个就是呢天台宗分的这个藏通别原。我们把这张表弄清楚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一段啊，就很清楚了。好，因为这个后面啊，我们陆续都还会看到，好，这些次第啊，藏通别原的次第，所以我们啊，干脆啊。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张表说清楚之后呢，后面呢，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啊理解这个整个的课文，好，所以我们呢先看这个藏通别原，好，它是把这个四教所有修行的内容，还有呢我们说位次，好，还有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把它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这样一个表。那藏教为什么称为藏教，就是因为它是三藏之教，我们说经律论三藏之教，好，那经呢我们知道呢，这时候学习的经就是阿含经，好，那律呢最早就是呢五分律，好，五分律，那论是什么呢？小乘的论点就是啦，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就是这个我们说天经菩萨造的，也称为聪明论，或者说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就是这个佛教第四次结集由这个协尊者主持的，好，这个两百，我们说哎，有两百卷的大毗婆沙论，好，这些都是小乘的论，所以这个藏教我们就知道它是纯粹的小乘， 都没有涉及到大乘的部分，所以它是纯粹的小乘的三藏之教，所以才称为藏教，它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那它最主要的修行的法门呢，它的位次就是怎么样从下手修，然后一直呢到正果，就是凡夫从这个什么都，我们说一品无名都没啊，我们说这个见货或者说失货都没有破的这个凡夫，要怎么下手去修，一直到最后正果。好，那他到底修学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就看第一个修的是五庭心观。好，那我们看一下呢，我们这个自编页码，自己编的页码的25页，这个25页啊，明内善根发相，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啊。这几个呢，己一阿那波那门，己二不净观，己三慈心观，己四因缘观，己五是念佛观。这几个呢，这五个就叫做五庭心观啊。那本来佛呢，我们说啊，佛本来一开始啊，在这个藏教时期的时候啦，就是要为这个众生啊开示所谓的四念处。好，那什么叫四念处呢？再翻到你自己编的51页，这个也是我们上礼拜看过的。好，因为我这个想说课本就有了，我就不再写白板。那因为呢，各位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程度怎么样，有些人都听过都知道会写，可是我看有些啊笔记上啊那个写出来的字都不对。好，那我过去自己学习的经验也有这样的经验，师父写什么师父说什么，只要没写在白板，我一写下来，是弘是愿都是这样念，可是跟他的字怎么都不一样。好，那我们一直学习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觉得说应该啊把这个字至少啊写下来，那你有不清楚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查字典或者是佛学词典，也有一个那个下手处。好，所以我就比较愿意写白板，但是这个字实在太多了，我们赶时间啊，所以看一下这个你自己编的页码51页，有一个四念处，有没有看到？好，那物一呢，对五前身中三对受，次三对心，后五对法，这一个地方就有身受心法。那什么叫四念处呢？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心什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就是四念处。那本来藏教这个地方呢，佛本来就要直接教我们啊来学习这个四念处，就从四念处下手。可是呢，佛发现了这个众生并不是每一个众生一下子就可以从这四念处下手修，不是每个众生都可以，因为有一些众生他的心太散乱，所以呢你叫他修四念处他没办法，他坐在那边呢就是没办法修，不管你的方法讲得再清楚他都没办法。那有一些众生呢是烦恼很炽盛，就是呢我们说烦恼，什么烦恼？最明显的贪嗔痴的烦恼非常非常的旺盛，根本也没办法直接从四念处下手就修，那还有呢一些众生就是业障比较重的，相对上业障比较重，就是佛说好，那我们先来修五庭心观。那针对这些啊比较特殊的这些这样的一个众生，就必须先得把这个心先调好，把心调好之后呢，你要修四念处才有办法，不是坐下来就可以修。所以散乱的众生，佛呢就先不要你说你去直接修四念处，你就先修什么？就修属习，就是这边写的阿那波那属习。既然你心那么散乱，那你就先把你的心收摄回来，好好的数这个习，把心念放在这个数字上，从一数到十，每个人都会吧。好，那然后呢先数一段时间，修一段时间之后，对治我们这个散乱心，把你的心能够收摄回来之后，那再来修四念处。好，所以对于散乱心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佛就说啊，那你这个四念处你修不来没关系，你就先修属习，这个是第一个属习观，是来对治这个散乱的这个烦恼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众生。那你说贪欲比较重的呢，就修不净观，观身不净， 那跟后面我们讲的四念处的四念处也有一个观身不净啊，好，那不太一样。这个四念处的观身不净呢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后面我们在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还会看到。那我们之前修过的这个不净观，好，各位修过的，如果你曾经这个前面一堂课有来的，他就是修这个32个不净而已，很单纯的观这个32个，我们说法毛爪齿皮，好，这个全部呢，你里里外外你来观察这个你最爱的这个身体，每天花最多时间给他最好的营养，给他清洗，好，给他喷最香的，给他穿最好的，但是呢他却是不净，充满不净的。好，那因为所有的贪欲里面啊，就是这个色，我们说啊，色最重，色欲最难断，所以他就是专门对这个怎么样来对治这个色欲呢，然后调伏我们这个贪念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个色。好，那我们就要常常观我们这个色身，或者呢你说没有呢，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贪爱，我贪爱是对方一个俊男或者是一个美女，好，那样的一个对象的色身，好，那你也是有九想观，就观想他呢，你最爱这个人现在死了，然后就躺在你面前，你就开始呢九想，就是观想他整个发胀，胀到呢皮开肉绽之后坏想，然后整个污血流出来，血涂想，脓烂想，这个青淤想，淡想，这样子一直下去，最后呢烧想一把骨灰，好，你最爱的那个人现在你还爱不爱，好，这样子呢来对治我们对这个他人色身的这个贪爱。好，就好像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身体啊，不管你贪爱对方还是自身啊，这个身体看起来很美丽，好，再怎么样年轻，再怎么样飘飘，好，它就是呢看起来好像一个美丽的罐子，可是呢这个美丽的罐子啊，不管它是瓷的彩绘的多么漂亮，好，或者是什么珐琅怎么样的材质，外表多么的漂亮，它里面就是装的是什么，是粪便，好，这样做一个比喻，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呢你一旦把它打开，哎呀不得了，臭秽不堪，没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嘛，好，所以每个人看到它之后啊，远远看非常漂亮， 一靠近呢就是每个人都是掩着鼻子赶快走，没有一个例外。那就好比说我们这个色身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贪爱这个色呢，它的根本其实是充满的种种的污秽，种种的不净。好，我们要常常这样来观想，来降服对色欲的贪。好，这个是最主要是对治这个贪。好，就要修不净观。那你说对那个嗔心比较强的啊，有些人这个嗔恚心很重。他没事他就愤恨恼，真的呢，现在好多啊，不要说大人，很多小朋友很小很小，你看他坐在那里没事他就那个脾气一直上来，没人得罪他，好，说这个 看你呢 动一下也不行， 你这样动我看得很烦，你讲一句话也不行，我看你这样讲话我也很烦，说哎，奇怪，你一直看他讲话很烦，那我看你这么一直发不起我也很烦，他不管的，很小很小的小孩你去观察，所以现在这样子这个心理的疾病啊，因为可能各种压力太大，这个这样讲是比较好听说啊，其实呢就是啊来根啊，末法众生这个来根越来越差，一生下来与生俱来的这个烦恼就越来越重，很难调伏。那这个嗔心重的呢怎么样呢让他呢能够调伏呢，那就必须呢你直接教他四念处他是没有办法修的，他在那边呢你说好把腿盘起来，是七支做法做得再好再标准，可是呢他只要一盘起来，他的愤恨恼全部从这个心里面涌出来，没有办法这个抑制，这个新仇旧恨全部都出来，哪有办法修啊，谁曾经对不起你，谁曾经给你兜回啊，借钱不还的那些啊东西啊，你不去想它，它这个时候你一心一静下来，两腿一盘的时候全部冒出来，像这个涌泉一样，它也没办法修四念处。所以这个时候佛就先教他什么呢，好，那就先来修慈心观。好，那这个慈心观主要就是对治 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众生。好，这个慈心观后面我们陆陆续续都会看到。那对于这个因缘果报不太明白的，好，我们说这个业因果报啊，是学佛人第一个功课，必须要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的。好，但是有些众生他就是不明白，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那样，那这个那样，他就是不能明白。你跟他讲了，他还是不能信受。那这个要教他呢，观这个缘起，好，就是十二缘起啊，观这个缘起观，让他明白。所以这个愚痴啊，我们说贪嗔痴，这个痴愚痴性比较重的哦，我们主要是讲他呢啊，不是说那个世间讲的这个不聪明啊，空，不是讲这个，主要是他对于这个缘起啊，不能够明白，不能够信受，不相信业因果报这样子的一个众生，这样的一个对象呢，我们呢就要先教他修这个因缘观，对治他这个愚痴性。好，那这个就四个了嘛，对不对？熟习观、不净观，好，你我们看慈心，你看这个你自己编的业嘛，我跟你讲过业数，你自己如果不清楚的人，你自己再翻一下。好，熟习观、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那最后还有一个叫做念佛观。好，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障碍比较重的，就是说你教他熟习哦，我们刚讲从一数到十这么简单，可是呢他还是没办法数，有些人没办法数的啊，你叫他坐在那边数，他数一二两下数字就不见了，他说数丢了再重来，一二三四还是不见了啊，实在没办法，因为那个这个散乱心太严重太严重啊，说障碍比较重的数习惯还没办法，他还没办法修，那怎么办？那他最后的就只好修这个念佛观来对治呢，我们说啦，相对上业障比较重的啊，这样子的众生他就修念佛观。说前面这几个法门，不净观也好，熟悉观也好，慈心观也好，因缘观你都没办法修的，那好吧啊，那你就不要数啦啊，那反正你坐下来数不到十啦啊，怎么数也数不到十，心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好，那你就不要数了，你就呢干脆叫你啊意念佛。什么叫意念佛呢？就是呢啊，各位现在眼睛闭起来，说把你的妈妈的那个容貌想出来，大家都能吗？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对于这样的众生，我们说你就观想佛的圣容。因为这个佛呢，我们常常听佛讲经嘛，在那个时代常常听佛讲经，那你现在呢就把佛的圣容把它观想出来。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念这时候的念佛观跟现在我们很多人学习的这个净土法门的念佛，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地方它是先教我们说，你既然没办法数息，那你就观想佛的圣容哦，因为你常听佛开示，常常亲近佛，那你现在把这个佛的样子，把它想在你的心中把它观想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应该是不太难，应该是很快很容易就可以观想出来。好，那我们现在你说好啊，那我也前面四个方法都没办法修，那我也没有看到佛，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现在既然没有办法亲近真正的佛，那我们现在就变成说，你没办法的话呢，没办法观想，你就前面那四个方法你都没办法做，那怎么办？你就把腿一盘，然后呢你就观想那个佛的样子，哪一张你最欢喜的佛的佛像，然后把32相是哪32相，你最这个对32相哪一项你最有相应的啊？比方说有人对白毫像，眉间的这个白毫像非常相应的，你就观那个白毫像啊，任何一个佛像都可以，然后你把它观想出来。说这样也不行，好，没关系，好吧，那你就放一尊泥雕啊，泥塑木雕的像，或者是一个画的像都没关系，很大很大的挂在你面前，你就两腿一盘看着它，然后呢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慢慢从它的发髻好一直到顶髻，然后额头慢慢慢慢关下来，再从脚关上来，从头关下来，慢慢慢慢从上到下反复的关，眼睛一闭起来，你就呢看你这个佛像你哪边最突出，把它那个像现出来，然后关不清楚你再睁开眼睛再看清楚，然后再把眼睛闭下来，这样反复反复的练习， 那就只好这样子，好，这样总可以了，好，那你说这样还是做不到，那怎么办？没关系，还有办法，都灌不出来了，没关系，你就拜佛，你就礼佛，啊、哦，就变成后面我们说现在就演变成说，好啦，大家来拜佛啊，不行呢，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啊，真的业障比较重的，那就拜佛，啊，那佛像都灌不起来，你就请一尊佛在前面，啊，然后就对他礼拜，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念佛法门啊，是后来才有的，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念佛观，不是。那我们现在这个大家流行的这个念佛法门是方等时才有的。你看我们说这个当初那个念佛观是现在讲的藏教，那藏教这边讲的是纯粹的小乘，那现在讲的这个念佛法门的念佛呢，它是已经是大乘法门了，所以已经是到这个五时里面的这个方等时才有的，是不一样的，已经是大乘了。那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念佛的净土法门，它是属于方等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的念佛观，它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天台的五十八教，因为天台它有分五十，就是说呢，智者大师他把释迦牟尼佛这个49年，我们说呢，这个一生所说的这个佛法，把它呢判为五个阶段，这个五十，哪五十呢？第一个呢是什么？好，华严时。好，那华严时呢，就是呢小乘人并不知道有这个华严时，因为当初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成佛的时候呢，佛他是入定的，好，入定的话，那一般人看到就是看到佛的外相是在打坐，其实这个时候佛是呢到了这个天上去讲华严经，好，讲了呢三个期，好，就是三个礼拜的华严经，所以呢五时的第一时其实是华严经，好，那第二时才叫做阿含经，嗯，叫阿含时，好，就是他讲了华严经之后呢，这个讲完之后三个礼拜讲完，他就佛就出定了，好，所以一般人看到说哦，那佛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弘法呢？哦，就是在鹿野苑那个时候，啊，度五比丘开始，啊，这个就是呢阿含期，啊，其实呢已经是五时的第二个时期，啊，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佛是入定在讲这个华严经，所以就以为最初是在这个鹿野苑度这个五比丘，啊，那度五比丘这个时期呢，因为在鹿野苑，所以也叫做鹿苑期，好，鹿野苑的前面两个字鹿苑期，好，那这时候呢佛就是讲这个阿含经，好，所以阿含经呢就是在鹿野苑这个地方讲的，那佛在这边讲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小乘的四地法，好，那小乘对于前面这个华严经讲的这些大法，它是呢不见不闻，不能看到，你就看到佛在那边入定啊，那也不能听闻，当然是听不到，好像这个如聋若耳，没办法，没办法听闻。那也是因为呢，这个鹿野苑呢讲的四阿含，我们说这个四阿含就是真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还有杂阿含，好，这个四阿含，那所以都通在这个鹿野苑讲，所以也叫做阿含期，或者是鹿苑期都可以。最主要就是所有的经呢都是在鹿野苑这个地方讲的，所以就用这个地名啊来命名，叫做鹿苑期。那接下来就是刚讲的方等期，因为佛在前面鹿野苑当中说的这个小乘法啦，那为了佛为了避免这个小乘人啊得少为主，以为全部的佛法就是这样啦，以为呢这个小乘法是究竟法，所以佛在这个时候就接着来宣说呢这个维摩诘经啊，还有这个维摩诘经或者是这个楞伽经等等的大乘经啊，还有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说这个净土五经啊，好，这个都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好，那这个方等期接下来就是般若，好，说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大般若经啊、金刚经啊，这些般若经的部分来强调呢这个诸法皆空的这个道理，好，这是般若期。那般若期之后呢就是法华，然后再涅槃，好， 就是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好，把这个三乘啊汇于一佛乘，那法华之后呢，佛就要入灭了。好，在这个居士那罗的这个梭罗树，好，梭罗双树之下呢，在一日一夜的这样的期间呢，讲了大波涅盘经，好，告诉我们这个常乐我净的道理，好，那也开示一切众生啊，说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乃至呢一禅体的人，你说这个没有善根人，他也可以成佛啊，就是这个法华涅槃起，法华涅槃起是合起来的啊，所以呢涅槃经是最后讲的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五识呢，就是讲这个法华识啊，然后阿含识，还有方等识，还有这个般若识，还有法华涅槃识，这五识啊，以后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就知道。那它跟这边这个藏通别圆释教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华严识呢，它是属于藏通别圆的哪一教？华严经各位如果已经有学过的话，好，它里面啊有这个十地、十行、十回向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每一地呢啊应该具备哪些这个修行的这个德相，好，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它应该是啊别中带圆，好，所以华严经呢它没有前面的藏教、通教，只有后面的别教跟圆教，所以它是啊别中，好，然后就是别教当中带圆教，好，那阿含我们刚讲过，它是纯粹的藏教，就是小乘，好，那方等呢，这边的方啊它是广的意思，好，等是平等，也就是说呢这个众所有大众呢，佛都为他开显佛教的道理，佛法的道理，所以叫做方，好，那藏通别圆释教佛都有谈，所以叫等，好，那就是呢藏通别圆释教都有，所以方等期呢它是啊藏通别圆释教佛都有谈，然后这个般若呢，好，般若这个时候就没有再谈这个藏教了，只有呢通教、别教还有圆教啊。那法华经呢，这个法华期呢就是独纯圆独妙啊，它是开显圆教的，所以它是特别特别的纯粹的圆教啊，比如说开显圆教，然后最后的这个涅槃呢也都是呢四教都有啊，也就是说呢佛把他这一生49年所说的法，然后最后来一个我们说总复习、总归纳、总整理，好，所以呢把它这个说出来，这个涅槃经，好，所以这个涅槃经等于就是藏通别圆释教做一个总归纳、总整理，然后呢佛把它说出来，好，这个就是这个涅槃经，好，是释教都有，藏通别圆释教都有。那我们刚刚讲华严经华严期啊是三期，好，三个礼拜21天，那这个阿含呢佛讲了几年？佛讲了12年，那方等呢？佛讲了8年，然后这个般若期呢，讲了22年，好，最后呢，法华讲了8年，好，啊，刚涅槃呢，涅槃经讲了一日一夜，所以这样合起来，你看这个是我们讲大的哈，12年的阿含期加上方等8年。啊，再在般若22年，法华8年，这样加起来多少？50，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说佛说法49年，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好，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表，五庭新观。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很多念佛、持名念佛的，好，观想观相念佛的，这个念佛呢是方等起的念佛，方等才有的，所以现在讲的五庭新观的这个念佛观呐、啊，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好，这个五庭新观讲过了，好，再接下来就要讲别相念跟这边的总相念，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别相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先修这个观身不净，那个师兄你还有这张表吗？你昨天你上次有这张给后面新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因为讲义啊上个礼拜就是怕大家带回去啊，今天没有带来，因为这张没有这张表，要听这堂课有点累啊，对对对，好，有的你就自己拿出来。好，这张表实际上啊很重要， 我们很多啊，就是什么到最后你就比较清楚哈，别教原教的那个这出地呀、啊，还是出住啊？哎呀，搞不清楚，又是别教又是原教。这张表我们把它听过一遍之后啊，这些以后你就清楚了，就难不倒你。好，所以我们还是呢，不管怎么样，还是花个时间啊，大家学一下。那我们先看这个别相念，什么叫别相念？别相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好，我们说四念处啊，他就先修观身不净，然后呢观受四苦，然后再观心无常，然后观法无我，一个一个个别来修，所以叫别相念，个别个别一个一次一个一个来修。好，那什么叫总相念呢？好，总相念相对于别相念，就是说你修一个的同时呢，同理可证其他也是这样。哦，譬如说你现在正在修观身不净，你同时也可以知道观受是不净的，观心不净，观法也是不净的。哦，那你修呢观受是苦的时候，你也知道什么观身是苦。哦，这个身也是苦的，然后呢观心也是苦的，那观法呢也是苦的。哦，就是你修一个的同时呢，等于其他的你都修了。好，那你修无常，你说修一个无常也知道说这个本来观心无常，那你现在修观心无常的同时，你也知道观身也是无常，观你的受也是无常，观你的苦也是无常，也是生命无常。这个就是这个总相念啊。这个各位如果在佛法里面啊常时熏修，你就可以明白这个本来这道理都是通的，但是有些人他必须要一个一个一个修，你这个给他混一起，他就哎呀搞不清楚，太难了。哦，你说不对不是吗？这个无常，这个身体本来就无常的啊，不然为什么有人从生出来小 baby 最后可以从小学中学啊高中大学一直到最后老了病了死了，为什么？就是无常嘛。他这个身体要吃他就要长，有长他就会老就会病就会最后就死。好，所以在观这个观心无常的时候，他一样可以同理呢，他可以观他可以修到这个观身也是无常，那观这个受呢也是无常，这个感受啊一下子苦一下子乐啊，一下子又想到什么啊，这个心啊就在我们啊这个十分钟你自己练习的时候啊，十五分钟坐下来，哎呀明明叫你数息叫你随息，他这个心就是相应于等一下贪等一下嗔，他相应贪的时候呢，他就是啊，哎呀，觉得这个哪一件事情他快得手了，非常非常的一下子热起来。结果呢，哎，贪不到他就嗔心马上就起来，他本来就是无常，好，那心更是无常，一下子圆股票，一下子圆这个什么、啊、这个年菜，一下子又怎么样？好，当然他是无常，没有错。好，那这里的总相观就是说，总相念就是他修一个的时候，同时等于修其他。好，那法呢也是啊，它也是无常的，好，所以它一次都是可以啊修一个的时候呢，好，其他的同理可证，好，那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它都可以啊观察到它是无常是生灭的。好，那你说好你修无我的时候也是一样，本来一切的这个一切的生本来就是四大假合，好，地水火风的假合本来它就是无我的，那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受啊，说感受的这个受，刚已经讲过了，这个自信不可得，当然他就是无我的。无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你不能自在做主的啊，不能够常依主宰啊，就是无我的意思。不是常的，他就是生灭的；不是依的，他就是呢是因缘和合的。好，常依主宰，主宰就是你不能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哦！这个身体，你说谁想死？不，人没有人想死啊，不想死，但是你非得死不可，不得自在啊、哦！这就是无我啊、哦。那也知道心是什么呢？这个心是生灭无常啊、哦，它是无我的啊、哦。所以呢，这个法呢也是生灭无常，它也是无我啊、哦。所以呢，这个总相念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呢这个。一个一个修的，但是他在修四念处的同时呢，各 个别修一个，他可以同理证得其他也是啊，生就是我们说生灭无常无我的啊，这样子讲。那你说为什么他这边要分佛要来分别相念跟总相念呢？为什么？那也是呢，因为呢众生的根性的差别。好，佛必须要针对不同的根性的差别。好，那个比较钝根的，我们就说呢，他就非得一个一个来不可。因为你一次跟他讲这么多，他不行，不能接受。他说这个我会混在一起啊，我修这个的时候又想到那个，那我没办法一下子叫我这个四念处身受心法同时修，我修不来，他没办法做到。那没办法做到，你就一个一个修啊，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就一个一个修啊。那所以那个根性比较钝的，你就一个一个来。那总相念就是适合给那个我们说一样是小乘根性的，但是它里面的它有这个根性比较利的人，他就用总相念修一个，同理可证得其他四个，那他很快就可以把四念处就完成了。这就是所谓的别相念跟总相念。然后这个时候呢，修四念处，慢慢慢慢这个心就调伏了。各位如果有接触这个四念处的话，修一阵子这个四念处，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身心出众啊，这个烦恼啊，就慢慢慢慢调伏。这个因为本来这个身受心法嘛，你这个心这个身这个我们做身心就是离不开这个身受心法，那你把这个心调伏之后也明白啊，一切法它是无常无我的道理。好，那这个时候就好像呢，我们说古时候那个钻木取火，取火啊，那个木头啊，你互相摩擦摩擦，这个时候呢它会生出这个火花起来，好，最后会把火生起来。那这个就接下来呢比喻下一格啊，那个卵位卵顶忍四滴，各位有看到吗？隔壁行的啊，用这个来比喻呢加行位的修行人啊，说这个智慧的火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已经得到这个卵相，温暖的这个样子已经起有了，就可以得暖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慢慢被调伏之后呢，就可以得这个暖位，就可以进入这个暖位。那这个暖位的这个阶段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观四谛修十六行。这个暖顶忍四谛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加行。那这个功夫慢慢纯熟之后呢，就从软位进入顶位。什么叫顶位呢？我们刚讲观这个四谛修十六行啊，你每天每天练习，越修越修之后呢，这个观行这个心念啊，心的力量慢慢呢清明了，就好像我们爬山一样，爬山爬爬爬，每个人爬山说好爬百岳的，他的目的要做什么？就是要踩那个三角顶嘛，那个三角顶怎么来的？这座山它是3500米，500公尺，那它是怎么测出来？就是要踩到那个它画叉叉的那个三角顶才算。好，那这个顶那个山顶尖呐，你到了啊，这个就是这座山最高的地方，所以叫做顶位。好，踩到这个顶位之后，你往下看呢，一切呢这个山脚下的东西啊一览无遗啊，所以叫做顶位。那这个时候呢再差一点点，我们说呢这个百尺跟竿头啊更进一步，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忍位。那什么叫忍位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忍，这个忍位的这个忍就是认可的意思。好，认可什么呢？对于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法，你于心中可以认可，而且呢这个欢喜信要。那这个时候就慢慢的能够啊，在断除三界的见惑而进入这个下面一个四第一位。好，这个四第一是什么意思呢？四第一，你去日本啊，如果有人去过日本，你就看到，哎呀，他什么东西都给你写世界一，好，什么都是世界一，其实根本不是。好，那这边这个世间第一是什么？是世间最胜，所以叫四第一。这个真的是四第一，不是日本那个这个四第一哈。这个四第一的意思就是说，进入这个阶段呢，你这个 对于真理虽然还没有办法见，还没有办法证，但是呢，你啊，这个时候慢慢啊，我们说再勇猛再踢一脚进去啊，你就可以断见惑啊。所以它是我们说两个刹那啊，第一个刹那证到是第一的时候，第二刹那马上就证出果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叫做是第一啊。那所以它是从你这个心被调伏之后，然后你的功夫慢慢纯熟，你的观行慢慢纯熟啊，就是所谓四念处的那个观行已经非常纯熟的时候，再加紧精进再用功呢，下一步就可以断除见惑，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证入呢小乘的初果啊，我们说就是声闻乘的初果，就下一个啊，隔壁的那个初果就是断三界的见惑。那如果再进一步继续用功，就能够断除欲界。我们欲界呢有九品的思惑，那你断除前六品的思惑呢，就可以证到小乘的恶果。有看到吗？恶果断欲界前六品思惑，那欲界一共有九品思惑，那在三果的时候，你再继续断欲界后三品思惑，就证得三果。那这只是欲界的思惑而已，还有色界、无色界。好，这边讲呢，就叫做啊，上八地。上八地讲的就是呢，色界的四地，好，无色界的四地，一共有八地，叫上八地。你再把这个色界、无色界的思惑全部断尽了啊，那就可以从三果进入到四果，啊，就是这里讲的四果阿罗汉了。断见思惑尽，那我们都说呢，这个证阿罗汉还有习气在啊。好，各位从这个佛教的那个故事里面都有看到啊，这个很多阿罗汉他都还有习气啊，就好像这个酒瓶本来是装酒的，酒喝完之后那个瓶子啊，不管你怎么洗，它还有酒味啊，就是所谓的习气。那，啊，这个习气呢什么时候断呢？就要到证辟支佛果的时候啊，要断见思惑，然后更清习气啊。所以辟支佛果呢，不但断了见思惑，然后呢连见思的习气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辟支佛果。好，那接下来是菩萨还有佛果啊。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说，哎，小乘他哪里来的菩萨？小乘怎么有菩萨？哎，还有佛啊，哦！这个呢，如果我们可以这个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啊，看他的这个本身传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释迦佛怎么样在三大阿僧祇劫怎么发心啊，怎么开始修行，一直到成佛，我们说在菩提树下成佛，他整个过程。他都会讲到，他就说这个本身故事里面都有讲到他过去世是怎么行布施，哦，怎么样这个舍身为苦，哦，或者是怎么样布施圆满，哦，如果各位有学过大智度论的话，那里面呢曾经都多多少少都有讲过，哦，怎么样持戒圆满，怎么样修忍辱，哦，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把这个佛的身体啊，现在话讲就是凌迟啊，一片一片的肉把它割下来，好，那这就表示什么？这个释迦佛累世修行，好，那一世为割力王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这个圆满他的忍辱行？好，那还有就是说他也有故事说他为了救那个鸽子啊，好，那鸽子他这个因为了救这个鸽子，人家就叫他说好，那鸽子的重量多少，你就把你身上的肉呢割下来，跟这个鸽子的重量等重，那我就怎么样，好。这些故事让我们呢从这里就知道说佛呢啊他是怎么样成就他的布施度啊，怎么样布施圆满啊，在他这个本身故事里面都讲的很多很多啊，我们也看了很多。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历劫来从最初发心到最后发四弘誓愿，然后呢行六度，六度圆满之后再百劫修相好啊，有三十二相八十虽心好，那只是呢这个应世间的这个 模式啊说出来而已。棋子棋这个佛的相好，棋子是32相啊，是这个84000相啊，种种的相好啊，然后呢做到这个菩提树下成佛。所以他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啊，这个是藏教的三大阿僧祇劫，那跟别教下面别教的说法又不一样啊。那这个也就是说呢，藏教也是说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修的内容不太一样，我们就要看看他是修什么。好，刚讲这个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个就是第一大的阿僧祇劫所修的内容，就是这个这三个：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个是第一阿僧祇劫。好，那第二阿僧祇劫呢，就是软位。好，到了顶位的时候呢，就是第三大阿僧祇劫。好，这个接下来是忍位，忍位它又分为下忍位、中忍位还有上忍位的差别。好，下忍就是六度圆满啊，下忍忍鸾顶忍这个忍位啊，它再分下忍、中忍、上忍。下忍就是六度圆满，六度圆满之后就能够啊得到那个下忍位。接下来就是呢八相成道啊，我们知道这个佛啊在这个印度啊示现八相成道啊，我们说从这个兜率天下来啊，托母胎啊，再从摩耶夫人的这个右胁出来啊，最后示现出家降魔，一直到他在菩提树下降魔，到这边为止呢叫做中忍位。降魔之后在菩提树下呢顿断见思，连这个习气断完之后呢，这时候成佛，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上忍位。从上忍位之后呢，就是顿断见思习气，在菩提树下成佛，然后就进入四谛。我们刚刚讲四谛第二刹那就是正德，最后呢成就这个佛果。这个就是藏教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以我们说呢，看到佛果，好，藏教怎么也有佛果呢？好，就是上面写顿断见思习气啊，就是这个下忍位的时候，他这个那个时候就可以断，然后进入四谛，好，然后在菩提树下成佛，好，那他成的佛呢，是坐在这个树木下，好，我们说菩提树这个树下，好，所以在木菩提树下成佛。那坐的是什么样的座位呢？好，我们知道说呢，他是释迦佛是坐在吉祥草上面啊，就是以生草为座啊，众生的生啊，然后这个草呢是指他坐在那个吉祥草上面成佛啊，坐在生草为座啊，坐在这个吉祥草上面啊，这个吉祥草这个也是有个故事啊，好，在我们知道呢，在印度啊。这个摩羯陀国的首都叫王舍城，那他这个王舍城呢，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吉祥毛城，吉祥草就是吉祥毛，因为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说这个王舍城这个地方啊，四周都有这个高山，那就盛产这个吉祥香草，就像我们这个香茅草一样，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那这个草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能够吸热，然后把它作为坐垫啊，因为它特殊的这个香味，这个虫啊它不会来，好，那没什么猪毒不生啊，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香味，所以呢这个又非常的香洁，然后呢这个虫也不敢来，毒也不会靠近，所以才叫做吉祥草。好，那据说呢，因为这个在佛经上很多部经都有提到，说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要成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结跏趺坐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这个四体还一。我们说这个刀立天的天主啊，他就呢化为一个童子啊，就呢手拿着这个吉祥草啊，就站在这个佛前。佛的面前，佛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好，那这个四体还音就说啊，我叫做吉祥。好，那佛呢就心生大欢喜啊，说你拿这个吉祥啊 来给我破这个不吉祥，好，不吉，来破不吉。那就问他说，你手中拿这个是什么草？那这个释迦华音就献上这个吉祥草，啊，就向佛发愿说啊，佛，如果你这一次成道的时候啊，请你啊先度我，啊，那佛就呢让他把这个跑这就自己啊把这个草铺在这个金刚座上，啊，就双盘就盘上去，49天之后呢，他就成道了，啊，这个就是呢吉祥童子这个很著名的在佛典上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佛呢他这时候成的是什么身呢，就是烈印身。好，我们知道呢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这个时候佛成就的是烈印身，好，丈六金身嘛，我们说好，我们一般人是八尺，那佛呢再殊胜一点是丈六身，好，那是印化身，好，是属于烈印身。所以这边我们就知道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从初发心，然后圆四谛境，发四弘誓愿，修六度，好，然后六度圆满，在菩提树下成佛，还要经过百劫修相好，啊，就是呢修这个相好，经过百劫这么长的时间，啊，100个福，然后一个相好，修100个福，然后一个相好，这样慢慢慢慢累积之后呢，所以成就32相。然后从初发心圆四谛境，啊，这个圆四谛境就是我们讲的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啊，所以呢发那个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我们常常在发，叫做，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为什么无边誓愿度呢？这个时候圆的是什么呢？就是苦谛，因为众生苦啊，我们才发愿呢要来度众生，啊，那他的所缘境呢就是苦谛，啊，那第二句呢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句是什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好，那所缘的是什么？就是极地，好，苦集灭道的极地。极是什么呢？上礼拜讲，就是讲这个烦恼，好，烦恼的因，好，所以缘这个极地，缘极地尽呢，然后呢发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哦，这个烦恼，我们现在各位啊，学佛的人应该呢更能够明白。好，哦，你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比尔盖茨，好，哦，他又布施又怎么样，好，哦，或者是什么这个郭台铭他又做了什么什么，你就会心里想，哎呀，因为钱让你遮啊，他当然可以做啊，哦，就是钱这么多，做什么事都很方便，他做这个那个，因为他钱很多。在讲这个钱很多的时候啊，心生羡慕，哎呀，这个多好啊，啊，世界排名多少首富啊，你有没有心里觉得感觉到说，哎，这个比尔盖茨我们也需要度他，哎，这个郭台铭有没有人想去度他？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烦恼啊，他烦恼没有尽的时候，他哪里是这个已经圆满的人？他再怎么行布施，再怎么有钱，他还是众生啊，轮回还是免不了啊。他还有烦恼的时候，他这辈子可能怎么样？我不是诅咒他，我的意思是说啊，晚上要吃安眠药睡觉的人现在比比皆是，欸，可能他每天晚上都要吃好几颗安眠药，欸，所以只要有烦恼就表示怎样，他呢这个人生啊还是呢不能够自在。好，我们这样讲，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就圆的就是这个烦恼，就是这个极地。好，接下来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就圆的是这个道地，无上的法门誓愿学，啊，就是所有那个修道的内容，就是这边讲的道地，啊，那接下来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这个灭地，啊，怎么样入那个正道涅槃的那个，已经正入涅槃的那个是属于灭地，啊，所以今天我们修道人要羡慕的是真正把烦恼断尽，证入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灭地，不是看到他哦，今天地位多高啊，多么的这个钱财多大，好，哦，不是看这个，好，哦，所以这个就是圆四谛境啊，哦，那这个所谓的圆四谛境，这个境就是我们啊常常讲的这个所缘境，你心所缘的那个啊对境，那缘苦集灭道这四谛呢， 然后发四弘誓愿。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四弘誓愿跟四谛关系呢就是这样子。那小乘发心就是这样发的，然后呢他才开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那这个六度圆满之后就成佛。那成的佛是什么？就是藏教的佛。好，这个藏教佛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本来呢这个佛在成道的时候啊，在菩提树下证得这个佛果的时候啊，他心里想，哎呀，我证的这个妙法是非常非常的精妙，能够除三界众生的一切苦难。但是啊，佛也知道这个世间这个愚痴啊迷惑，就好像这个网子一样，把每个人罩住，很难开化，很难教化。他说，如果我住在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人啊，虽然我证的这个法这么好，但是呢对这个世间人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人家不信受，不欢喜听，那还不如我现在就入灭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大梵天王就赶紧啊，知道佛有这个想法，从这个梵天啊赶快下来，来到佛的面前啊，头面礼足，长跪合掌，就跟佛祈请说啊，要请世尊啊转法轮，不要呢进入涅槃。所以佛呢才呀、有所谓呢我们现在经上看到的三转法轮，然后呢就为众生说法49年，最后呢圆尽了才入涅槃，这个就是所谓的藏教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通教。通教就是我们现在课本这个23页这一段，通教。通教呢一共有10谛，课本啊只举了几个，有漏掉了几个，你自己啊再对一下。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呢叫干慧谛，也有人念前慧谛都可以。好，那为什么叫干慧谛呢？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修行人还没有智慧的法水，他的智慧是干的，干干好像这个河水啊枯掉了，干枯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法比喻成法水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是完全没有所谓的法水，所以叫做干慧。这个干慧地呢就是等于啊我们现在这样往上对上去，就是呢藏教的什么五庭心、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张表是这样看的，它这个阶位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把它画在同一个这个同一个位置上面，这样子会看吗？这张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藏教看到的是软顶忍是第一，这个是释迦行，刚讲过了。那对下来就等于通教的什么性地。好，这个性地就是说呢相似得法性水，所以叫做性地。相似得法性水，这个性是法性的意思，因为它不是真正得，只是相似，还没有见到，所以说它是相似的这个法性水。刚才我们把佛法比喻成法水嘛，那这个法性水就是相似得到，所以叫做性地。那它就相等于这个藏教的释迦行、软顶忍是第一，是第一就等于通教的性地。但是通教的这个性地是胜过前面的这个藏教，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能够怎样福见思惑，只是扶住没有断。所以根性来讲呢，通教的根性是胜过藏教的。那什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叫通教呢？这个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啊通前通后，叫做通教。通前面的藏教，通后面的别教跟原教，所以叫做通教。好，它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通教的那个见道就等于呢他什么时候能够断这个见惑。好，三界的见惑呢就是在他八人地还有见地。好，下面一格，好，八人地跟见地他就是可以断三界的见惑。那对上去呢就等于啊藏教的出果，这样看。那是同样的一个阶位。 那你说既然同一个教会为什么还要分两地呢？又为什么要分八人地跟建地啊？那也是因为呢根性有立论的差别。好，像那个立根的人，他一听到这个佛为他开示，他马上断三界的见惑，这个就是八人地。好，那这一地他就是属于啊根性比较立的。那这个比较钝的呢，好，佛为他开示的，好，他听闻了之后还要修，还要渐修啊。修了半天用功之后呢，才能够断三界的见惑，这个就是属于这边的见地，所以它还有立顿的差别，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阶位呢把它分成两地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有立顿的差别，立的呢就分成八，就在八人地，那顿根的呢就在见地，这样有清楚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薄地，等于呢这个藏教的恶果。好，同样的它是断欲界的前六品失惑。那接下来是离欲地，好，这个离欲地又称为啊离贪地。好，我们说这个欲啊，这个贪欲啊，所以它就有离欲地，那也称为灭淫怒痴地。好，其实就是淫嘛哈，然后怒就是嗔嘛，好，那就是灭贪嗔痴的意思啊。贪主要是男女的淫啊，好，然后怒呢就是嗔，好的痴，所以这一地呢，离欲地又称为离贪地，或者是灭淫怒痴地，好，就是同样的意思。好，如果你在经典上看到了，你就知道它其实就是讲离欲地的意思。离贪地灭淫怒痴地，好，就是已经呢能够离欲界的烦恼，那就等于呢对上去就是藏教的三果，断欲界呢后三品的失惑，这个是相同的，离欲地等于三果，那接下来以半地呢就等于啊藏教的四果，也是能够啊断见失惑了，那只能断见失，也是还没办法，整个这个还没办法自在，因为还有那个习气，断那个习气要等到下一个辟支佛地，那就等于跟藏教的这个辟支佛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可以断见思惑，还可以断习气，所以呢只能够断见思惑，不能断习气，就是呢好比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大家小时候有烧那个木头，你如果把这个木头烧成炭，这个炭还在那里，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习气啊，如果还能够再断除的话，就好比说这个炭最后呢烧成灰，连灰都没有了，这个意思，你在木头烧成炭，还有一个炭在啊，那最后炭变成灰，风一吹连灰都没有了，就是见思习气，见思或断了，最后连习气都没有了，这个呢才是啊这个这边讲的这个佛地，知佛地，然后辟支佛地，再来菩萨地，进入这个菩萨地呢，就是说他能够不但断了这个见思或，最后呢习气也没了，还能够啊度化众生，我们常看到经典讲留惑论生，好，这个惑呢，这个惑业苦的惑，留惑论生就是讲这个，说这个通教菩萨他会保留一些习气，好，虽然他能够断除那个见思的习气，好，但是呢他会留惑论生，好，只要呢他跟你供养他，好，你有困难请他帮忙，他还是愿意帮你忙，可是他这个帮忙是随缘度众生，你跟你有缘的他才度，不会像那个大圣这个菩萨说我发菩提心，所有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他这里这个通教的菩萨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那么伟大，他只是呢随缘度而已，然后他是保留一些习气，然后来利益众生，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也已经有了神通，所以他可以游戏神通，然后来随缘度众生，这个就是呢 通教的菩萨。那佛地呢，就是刚刚讲这个通教，他通前面的小乘，后通大乘，所以他其实呢也有那个大乘菩萨的内容也多少在里面，所以他是胜过那个前面的藏教。虽然他这个时候呢，这个断这个见思惑还有习气，断见思惑还有习气呢，就相当于这个藏教，但是因为他也发心，所以他还胜过那个藏教。同样的断除那些烦恼，但是他是胜过藏教的。到最后的这个佛地呢，就是顿断习气，也好比呢我们刚讲的那个比喻，碳跟灰都没有了。刚才把这个木头烧成碳，碳再烧成灰，那现在呢连灰都没有，一阵风吹过来连灰都没有，就是形容这个通教的这个佛地，就完全没有那个余习了，全部呢这个习气在他身上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他的机缘成熟，他就可以顿断习气。然后呢刚是坐在木菩提，他现在呢这个通教的佛呢，他是坐在七宝所成的菩提树下。好，刚讲的是吉祥草为座，现在是天衣为座，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那佛他是现的是什么身呢？好，刚才我们说是藏六金身，是烈印身，现在是带烈圣印身，好，是烈印身，但是又比前面的这个藏教的佛呢，这个印化身还要再殊胜一点，所以叫做带烈圣印身，殊胜的圣，带烈圣印身，也是一样，开始转法轮，一直到这个圆净的时候呢，就入灭，是这个意思。这个藏通别圆啊，如果我们不是啊专门啊，像在座我知道啊，很多人啊，这个抽出一段很长的时间啊，专门学习天台的教法，你才有机会啊，好好的明白藏通别圆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初学的，很多人啊初来到佛法的时候啊，你说啊三藏十二部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好，那所以我们必须呢在学习哪一部经哪一部论的时候，到了哪一个时点，假设有因缘，我们就把其他啊这个我们说啊其他的这个宗派啊一些教法在这个时候啊纳进来学习，我们才能够啊突破啊很多在读经论的时候学习经论的一些障碍。不然呢你只要看到别教的出地是等于原教的出住，哎呀就头很痛，这不晓得在说什么。那现在我们有机会把这张表学过之后啊，不管你在学唯识也好，白法啦，或者是说在将来我们看这个一些经典，在学华严经，华严经很大部，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学习。那你说天台，光天台也好，释教义也有人讲了好几年讲不完，好，所以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要静下耐下心来，把这张表如果稍微用点心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学佛过程当中啊，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教上啊可以突破很多的这个障碍。好，不要说别的，光这一本这个《四禅波罗蜜》就好，现在这一段已经看不懂了，这一段看懂，好，把这张表看懂之后再回头看这一段可以明白。到后面啊说这个二十五千方便的持戒清净，它一样啊，有十种戒法，你是持哪一种戒，哪一种戒之后对过来还是别教的实性啊，实住实行实回向，还是菩萨萨。好，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利用这个时间啊把这张表说一说。那这张表呢，如果这张表是师父特别这个整理出来，好，如果不是各宗各派有稍微涉略的话，我想也很难把这张表弄出来。好，各位在座的如果久修的话，应该知道这张表其实是蛮珍贵的。好，所以各位啊，这个就是好好呢利用一些时间把它学一下，对各位一定有帮助的。好，那现在啊不要把一次呢挤太多，好，消化一下，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呢把它一样留下来，好，来练习这个随喜。那今天我们一样有几个新同学啊，那我就还再带一下。 这个禅修啊，我们说佛说这个49年，哦，刚讲58教啊，总是离不开呢修止修观，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有这样的知见，愿意来学习这个禅修啊，那把这个知见听清楚之后呢，最重要啊，理须顿悟，事须渐修啊，哦，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修行在个人，你还是要回去啊自己慢慢练习。那这个禅修的方法呢，有七支做法，就是呢我们今天要能够把这个散乱心能够让它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把这个姿势做好。好，那怎么样的姿势呢？就把两腿盘起来。那现在各位因为这个教室的限制呢，你就呢正襟危坐。什么叫正襟危坐？这个背不要靠到椅背上，把这个背打直。好，新来的同学你就看前面的同学，你就晓得背不要靠在椅背上，然后呢两腿平放成90度，自然的垂下来。好，不要翘脚，也不要交叉。然后两手结定印，手结定印，上下交叠，然后拇指轻轻相触。至于哪只手放上面呢，你就看你回家之后盘腿哪一只脚在上面，就哪一只手在上面。左脚在上面，就左手在上面，两个大拇指轻轻相触。好，然后放在大腿上，然后头摆正，两肩平放。好，头摆正，然后收下颚的同时，不是叫你低头，有些人就做到变这样，不是收下颚，因为这两边有个颈动脉，你收下颚的时候啊，血流的速度到脑部啊，速度变慢之后，我们的妄想心会减缓。好，好，然后呢，眼开三分，眼睛打开三分，然后看着前面座位一个定点，好，可以。然后舌顶上颚，舌头轻轻的往上顶住上颚，有一个你自然的往上顶。好，那现在呢，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啊，好，你就听我讲哈，现在开始要打坐了，我们就吸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观想全身百脉，所有阻塞的地方呢，全部打开，晦气也随之排出。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做这样的观想，做3次。你有戴眼镜的，把眼镜拿下来。好，吸气，嘴巴张开，吐气。那我们现在练习的是随习，好，就是呢你的心念把你的注意力啊放在呼吸上，现在是吸，从鼻子吸进来到喉咙到胸腔还是到肚子，你不要控制它，你只要看着它就好，心念随着呼吸进出。好，这是我们随习的口诀。吐气的时候，看这个气是从胸腔还是肚子上来，经过喉咙、鼻腔吐出来。好，心念就一直跟着呼吸走就对了。好，我们现在练习。好，我们准备下坐，离开你的锁缘境，吸气，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回到它应该本来的地方，做3次。吸气，嘴巴吐气。好，按摩全身。哪边呢？你在家里啊盘腿的时候啊，哪边酸胀麻痛越严重的地方越要多按，不通才会痛，或者你过去呢有受伤，痛过几次啊，慢慢它气血通了之后啊，那个疼痛的那个程度啊，慢慢会减弱。好，那下礼拜再把这一张讲义带过来。